2024年3月30日下午21点45分，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WTR 宇宙科技回顾，我是主持人彪彪，
我是昭昭。
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讨论最新、最酷、最前沿的科技新闻，同时我们也会讨论新鲜有趣的设计趋势和我们的数码产品使用心得。刚刚呢，我刚刚经历了一个死里逃生的事情，但是我就不说了。那我们来看一看本周发生了哪些科技新闻。首先，第一件事情是 GitHub 上一个知名的项目，叫做 XZ Utilities。它被发现啊，有一个黑客潜伏进了这个项目组的成员里面。这个黑客呢，几乎成功的往 Linux 的内核里面添加了恶意代码。那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 XZ Utilities 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它是一个Linux 上一个很流行的文件压缩格式，叫做 XZ。的这个仓库，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个指令吗？
对啊，就比如说你在 Linux 上，你一般不直接打包成 tar 格式，对吧？你一般可能打，可能顺便压缩一下，比如说点 tar 点 gz， 点 tar 点 xz 等等吧。那这个 xz 呢，就是这么一种压缩格式。
那这个是基本上是所有使用 Linux 的用户，比如说你刚开始学，你就一定会学到这个。一定会学到使用它的。
对，而且这个东西呢，它是被打包进了 Ubuntu 的源代码里面的，或者说它是作为 Linux 内核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么一来呢，如果有个攻击者成功的往这里面去参一个恶意代码进去，那么就会导致啊很多那些比如使用 Ubuntu 的那些下游的别的 distro， 比如说像 Pop OS 啊、X Ubuntu 啊等等。它的这个内核里面呢，也会掺进去这个恶意代码，并且呢，你可以想象有一些人可能就下了一个版本的代码，然后就再也没有更新了，对吧？或者说
这个
如果没有被及时发现的话，它可能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所以说好在呢，这一次这个东西呢，在合并进真正的 Ubuntu 的主线代码之前被人发现了啊，所以说没有这个黑客呢没有得逞。但是想想还是挺后怕的，如果他成功了，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全球的服务器，全球的 Linux 用户，
那倒也不一定，对吧？你 Linux 又不是只有 Ubuntu 这一家，这是 Ubuntu 嘛，那没准像什么人家 CentOS， 或者说 Fedora， 对吧？现在是 Fedora， 没准人家 Fedora 就没事了。
那基本也是超大超大范围的。
或者是 Linux from scratch， 没准人家就没事了，对吧？但无论如何，这个东西如果渗进了 Ubuntu 的这个内核里面，毫无疑问，或者是代码里面，毫无疑问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个攻击者他是怎么把这个恶意代码掺进去的呢？因为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开源项目啊，很显然呢，你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往里面掺进去你自己的代码的。这个攻击者他的心机体现在于呢，他是潜伏了长达3年的时间来参与 XZ 项目的维护。他是在2021年注册了 GitHub 账号，然后参与这个 XZ 项目的维护，逐渐呢就赢得了 XZ 项目的这个管理员的信任，甚至获得了直接 commit 代码的权利。像如果你没有这个权利的话，你想要往这个代码里面添加你的修改，那你可能要发一个那个 pull request， 然后呢管理员来审核一下，点合并呢
已经取得信任到不需要审核，你直接提交代码的程度了。
对，然后这个攻击者呢，在最近几个月的一次 commit 里面，他悄悄的加入了两个 binary， 两个二进制数据，分别是叫做 bad-3-corrupt-lzma2.xz 和 good-good杠 large 下划线 compressed 点 lzma 这两个二进制数据。看起来呢，这好像是用来测试 xz 是否有没有正常工作的这么一个二进制数据，但是实际上呢，在编译脚本里面 xz 的编译脚本里面，在特定的情况下会从这两个文件里面读取二进制数据，对于编译的结果进行修改，使得编译的结果和公开的源代码不一致。那么这个代码会干什么呢？就这个代码它会注入的这个恶意代码，它会使用这个 glibc 的 func 去 hook OpenSSH 的 RSA public decrypt 的函数，这就使得攻击者可以通过构造特定的验证数据来绕过 RSA 签名验证。换句话说呢，如果这个恶意代码混进了这个真的得到了执行，那么攻击者呢就是可以SSH 进所有感染了这个漏洞的恶意代码的这个机器，
可以控制到所有这些机器。
对，所以说它可以直接绕过一般的密钥进行远程访问。现在呢，现在实际上这攻击者已经差一点成功了，就是说它受影响的这个 X utilities 这个包呢，它已经并入了 Debian testing 这种进行测试。攻击者同时也在尝试并入 Fedora 和 Ubuntu。那我们刚才可能讲的有点问题，应该是他想攻击的其实是 Debian 而不是主要是 Fedora 和 Ubuntu， 但是他也试图要攻击啊。但是他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就是他注入的这个恶意代码呀存在了一些某种 bug。这个 bug 呢就导致特定情况下 SSHD 就是 Linux 里面负责 SSH 远程登录的这个进程，它的 CPU 占用率飙升。这个事儿呢被一个安全研究人员其实是一个 committer， 就是这个一个贡献者注意到了。然后这个贡献者呢就顺藤摸瓜发现了这个阴谋，并报告给了 OSS Security， 使得这个事情败露。如果不是因为这个 bug 呢，会有不低的概率这个受影响的这个 X utilities 会被并入 Debian beta， 最终并入 Debian stable，然后最终呢影响到大量大量的 Linux 用户，当然主要是服务器了。然后这个攻击者呢，他除了这个潜伏这么久之外，他还有一些怎么说能看出来他非常用心的点，就比如说他抢在 Ubuntu Beta Freeze 的前几天才尝试让新版本并入，这样呢就可以减少这个恶意代码在测试期间被发现的几率。并且呢 Xe Utilities 这个项目的维护者这个 Les Collin他有着定期进行 Internet Break 的习惯，就是他会定期啊不上网啊，那他是线下享受真实生活啊，并且呢最近是正在进行。然后这个攻击者呢就趁着这个时候把恶意代码并入了 X Utilities 里面，使得这个原本的这个项目的维护者并没有这个审查代码的权利，实际上直到现在也没有联系上这个原维护者。所以说这可能也是攻击者选中了 XE Utilities 这个项目的原因，因为这个项目呢可能相当于有段时间对吧，别的维护者他可能就休假去了对吧，不看你了啊。那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事件既然已经被发现了， GitHub 就直接把整个 XE 项目给关停了，更多的细节还在分析之中。所以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是一个黑客差一点就要成功的让全世界大量的这个 Linux 机器和服务器感染这一个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是，
嗯，
这件事情真的是相当的精彩，潜伏了三年，
对，
就为了潜伏了三年，我在维护一个项目，然后最后目的是坏的，
嗯，对，
这谁能想得到？
是啊。现在的话这个攻击者的身份啊也是沉迷，他实际上他当然你可以看他的 GitHub 用户还有用户名等等吧，但是呢也很显然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一个攻击者应该不会在这么显眼的地方犯错，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攻击者到底是哪里的人，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不过这毫无疑问会给比如说如果你去远程你去做一些这种远程开发对吧，远程这个代码贡献啊等等，可能你就未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困难吧，因为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对，然后下面一个事情是谷歌说苹果将会在今年秋季带来 RCS 消息的支持。
谷歌说苹果
我记得它是在去年的时候它是有说RCS 消息将会在今年的早些时候还是说春季来支持，怎么着延期了？并且这个 RCS 消息呢其实跟我们在中国用的其实跟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这个三大运营商对这个 RCS 的收费策略非常的离谱，
嗯，
就是它的收费仍然是按照原本短信的收费来的，
一条一毛钱，
对，这个一条文本消息一毛钱，一条包含图片的副文本消息三毛钱，
嗯，
这个收费标准谁受得了啊？再说了，这个短信本来呢，在中国已经不是一种主要的交流方式了，
对，
本来已经不是一种主要的交流方式了，大家都在用 QQ 和微信，谁用短信呢？
嗯，
对吧？以至于有人看到我在用 MSH 还说你怎么这么复古还发短信啊？
啊，
对，嗯，就
我觉得可能苹果会在这次的 WWDC 上，讲一下 RCS 消息的支持，然后到秋季正式发布，
嗯，
可能会这样。
不过这个就算支持 RCS 呢，那这个蓝泡泡绿泡泡的问题也不会被解决，因为 RCS 消息仍然会采用这个绿泡泡，啊，当然了。现在如果支持了之后呢，那绿泡泡和蓝泡泡的这个区别就不是很大了。那尽管如此呢，它还是用绿泡泡，不会用蓝泡泡。这是苹果的一点小心思了，
还是要区分一下。
嗯。然后下面一个消息呢，是微软决定恢复拖拽到地址栏来移动文件的功能，就是你打开了一个目录，然后呢，你把这里面有个文件，你想挪到它的一个副目录里面，现在你可以把这个文件直接拖拽到这个地址栏上对应的这个副目录，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给移过去。
哦，
以前这个功能其实就有，只不过后来微软抽风把它给删了，
嗯，
现在又给加回来了，
是挺离谱的。
嗯，
这个功能我觉得最重要的，我能第一时间想到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是我现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文件，然后我想把它放到上一层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解压缩之后可能里面又多套了一层，那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用到这个操作，真是想不到微软为什么要删掉功能。
嗯，是，
嗯。
然后 Apple 本周还发布了 WWDC 的预告，这一次的这个 WWDC 的预告呢还有点意思，就是他把这两个 W 呢给合成了一个图形，看起来就是三个 V， 你能想象吗？
VVVDC，
对，就是前一个 W 的后半部分和第二个 W 的前半部分并在了一起，就变成 VVVDC 24、啊，
嗯，
这个 WWDC 有什么特别的呢？就是苹果的一个那个老哥，你知道我们在看苹果发布会的时候他讲芯片部分的那个老哥，他在他的 Twitter 上面就发了一条消息说 WWDC 24 Absolutely Incredible，Absolutely incredible， 其中 A 和 I 是大写的，哎，
嗯，
那不就是 AI 吗？
嗯，
那不就是 AI 吗？这说明什么？说明 WWDC24 将会放在 AI 上面，
再次印证了苹果开始往 AI 方面靠了。
对，对，
最近太多这种迹象了。
对，但是我们仍然不是特别清楚苹果将会采用怎样的技术路线，就是有消息说苹果在跟谷歌和百度接触嘛，但是也有消息说苹果将会采用自研的大模型。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多手准备，
不知道苹果最终会选用哪种方式吧。
嗯，
来给 iPhone 加入这个AI 功能，因为如果你本地运行大模型的话，那苹果可以讲好这个隐私加 AI 这么一个叙事，
他每次都要讲这个隐私加我们的新功能。
对，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呢，本地推理大模型存在很多挑战，对吧？你手机去推理大模型本来就很难，然后你还得考虑像功耗啊，你还得考虑包括它的性能够不够强，就这个模型的性能够不够强等等。目前来看哦，像这些安卓厂商他们也在吹所谓的 AI 终端，对吧？ AI 手机这种概念，但是顶多呢就是给你展示一下，说你可以本地运行一个大模型，好哎，但是呢其实并不是个产品，它只是一个 demo。
嗯，
它系统里面也怎么说，和 AI 相关的部分也还是比较的少。
其实安卓这边我觉得大部分还是云端推理的大模型，这个语音助手。
对，
不过
还 是有厂商，不止一个厂商展示过可以在端侧，就是直接在手机上运行大模型的能力。
哦，
对，但是我是希望苹果能够想办法搞出来一个本地运行的大模型，对吧？
嗯，其次我觉得更期待苹果对这个 AI 这个大语言模型 AI 的交互是怎么做的。现在我们看的太多都很千篇一律了，
因为现在这些厂商他们基本上怎么做 就是在一个现有的软件旁边加一个 AI 按钮，
嗯
啊，然后你按一下这个 AI 按钮，然后根据不同的软件呢，可能会有不同的功能，对吧？比如说在相册里面，你可以像对对对，大部分都没有用。比如说在备忘录里面，你可以让它可以帮你总结一下我的备忘录，甚至是手写的备忘录。
嗯，
然后在相册里面你按一下，然后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基于生成式 AI 的这个图片编辑。在网页上你摁一下，然后它可以给你总结一下网页。怎么都是总结啊？我都没写那么多字儿，你给我总结什么？
是，
所以说就不是很有想象力。我还是很期待苹果能不能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
就比如说像，比如说吧，像现在这个提醒事项，可不可以？比如说我写一个，我提醒事项，我打字儿啊，说我明天下午和谁谁谁一起吃个饭，然后它可以自动。把这个地点时间给我提取出来，对吧？提醒事项设到明天的下午几点吧，然后呢比如去哪里吃饭，他能把这地点给也给我提取出来，然后放到这个提醒事项的地点里面。同时呢和现在的一些做法不同呢，他可以把就我输入的这句话里面关于时间和地点的描述给删掉啊，只保留要去干什么，要不然就冗余了嘛，对吧？
嗯，
如果呢比如说可以这么干，对吧？
是。
再比如说像网页，那也许可以像那个 Arc Search 那样，你可以去总结网页，对吧？基于网页的问答。但是呢可不可以像Arc 那样自动帮我上网？当然这就跟 Arc 有点重了。
嗯。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比较细，我觉得苹果可能还不会想到要颠覆浏览器什么的。我觉得
最明显的
在系统层面上。
最明显的还是
iOS 的。与 iOS 的交互，
对，最明显的我还是 Siri 嘛，
嗯，
就是 Siri 现在大家都说很笨嘛，但是很显然呢，如果你能加一个大模型进去，那 Siri 能变得超级聪明，对吧？
嗯，我其实有点难理解大家说的这个 Siri 笨，其他家已经就有聪明这回事儿，因为就算其他家聪明，也不怎么用的。
那是，语音助手干什么？可能定个闹钟还不赖，导让他给我开始一个去哪儿的导航还不赖，还有什么？看个天气还不赖，
嗯，
但是老实说真的没有那么多。但另一方面来讲呢，你看 ChatGPT 不是有那个什么 voice 功能吗？那如果说 Siri 也能够像 ChatGPT 那样回答你的问题，是不是也挺好的？只不过这个问题的挑战就在于大模型的幻觉以及使用的成本，然后以及比如说响应速度等方面。
确实传统的这种
谷歌可能
就
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把 Gemini 和 Google Assistant 做成了两个软件，然后用户可以选你是用 Gemini 呢还是用 Google Assistant。 如果用 Google Assistant 呢，你就可以用 Google Assistant 来控制你的智能家居，然后你就可以用 Google Assistant 来定个闹钟，可以问个天气啊等等。但是呢它不会给你那种很智能的回答，就比如说你问一个问题，对吧，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它直接给你一个回答，这是不行的。然后你用 Gemini 呢，那你就不可以用它来定闹钟，然后不可以用它来控制智能家居，
变成了一个纯的聊天模型了。
对，但是呢你可以问它一些问题，然后它可以很智能的来回答你。
嗯，
就是 Google 做的事呢是把这俩给分开了，
它没想好怎么结合。
对，那如果呢苹果能想好，
对
对吧，你把 Siri 做成一个超级 Siri 啊，超级聪明，那也是挺好的。
对，苹果赶紧做一下，然后让 Windows Copilot 学学。Windows Copilot 做的是真的差劲。
Cortana 还尸骨未寒呢。前两天我在整理我电脑的时候，我还发现，我去， Cortana 居然还在我的系统里装着。
哦。
并且你知道以前 Cortana 是卸不掉的，现在呢很简单，你右键卸载光没了。
是。
就是 Cortana 也被微软已经抛弃了。
嗯，
但是现在微软又在推这个 Copilot
一样难用。
嗯，哎，就是 Safari 的那个 Cortana 尸骨未寒，然后微软就已经在推这个 Copilot。
我觉得已经寒了
啊，已经寒了。
对，微软已经发过帖子说大家可以把 Cortana 删掉了。
好吧，那么就这么个事儿。WWDC 2024还是很期待的，希望苹果能在 AI 上能整出一点和别的厂商不同的活。
对，除了 AI 还有空间计算
，
VisionOS 还会有什么新活呢？
对，哎，那 Vision Pro technically 是去年的 WWDC 推出的，那现在一年已经过去了， 它就算不发布一个 Vision Pro 2，我估计不可能，这 Vision Pro 才开卖没多久的，但是起码是不是应该发布一个 Vision OS 2.0 呢，然后解决一些目前 Vision OS 里面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窗口难以管理，然后不支持中文输入法，然后 AR 功能欠缺，等等吧，能不能解决一下 Vision OS 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非常期待的。
对，这也是一个看点，对吧？那说到这个系统更新呢，苹果在最近的 iOS 17.4 正式版里面给 iPhone 12 加上了 Qi 2 无线充电协议的支持。之前呢，苹果给 iPhone 13和14 OTI 了这个 Qi 2无线充电协议，那15的话是本来就支持。本来我以为可能苹果就觉得iPhone 12就不给你了，没有想到苹果还挺大气的，iPhone 12 Qi 2也能用，行吧、行吧，没想到这个东西也能 OTA 啊，这这么老的机型也能 OTA。
确实这个东西不应该是硬，难道没有什么硬件限制吗？
它这样
支持不同的协议，
不过苹果的这个无线充电本来就跟别的厂商不一样，就它是 MagSafe 嘛，然后 MagSafe 呢是可以更新固件的，
它可能本身已经，
对吧，它是个小电脑，
嗯，
那你给这个无线充电线圈你更新一个新功能好像也不是不可以想象、
它可能本身硬件做的就比较有冗余，像AirPods 一样，预留很多升级的空间。
对，像对 AirPods 这我是 OTA 之神啊，这买来这么多功能，结果动不动能跟你 OTA 一些新功能出来，
是
还是一些挺重要的新功能。
对，
真挺牛逼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两天热度非常高的小米 SU7 汽车，要不要给我们讲一讲？
对，我们先可以先来体会一下这个热度有多高。就比如说我们附近的这个火锅店，有个是米粉的老板推出了庆祝 SU7 发布的套餐，啊，实在是没想到。然后，我觉得小米汽车这次的销量还是挺不错的，比如说。它是一天内卖了88898台，卖了将近90000台。然后作为对比，我看到那个极客001发布的一个战报是开售首月订单达到30000台，这个差距我觉得有点恐怖了。
啊、真的，这个我真没有想到小米汽车居然热度这么高，
大家都
关
注的太多了。
汽车圈的人，不仅是汽车圈的博主，就那些数码博主。他们都在测小米 SU7， 都在发小米 SU7 的视频。
是，
所以就是像 Apple 这种，它传统上基本上只做手机数码这种产品的评测，哎，它也出这种小米 SU7 的视频，就热度怎么说，非常的破圈，可以说
热度非常的非常的高。
嗯，
那么看完这个热度，我们来看一下相关参数的一些东西，主要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这些点，我也看了一些评测。首先是它有一个超大的抬头显示，超大的 HUD， 有足足56英寸，哇，这个感觉就是你开车的时候前面放了一个大屏幕了，
哇。
然后这个 HUD 我觉得是开车时候一个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开车自驾游了一阵，然后这个 HUD 我确实觉得非常的重要。然后它这个大屏，它还有一个很有考量的一点嘛，就是它这个 HUD 它的焦距，像我开的我家的车，这个 HUD 它就感觉就是只是在屏幕上，在你的前方。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看路的时候，你的这个对焦距离是远的。然后如果你要看这个抬头显示的话，你要对到屏幕上，你要看近，就是你这个眼睛的焦点要切换。但是我看评测，他们说这个小米的这个 HUD 是把它撒在路面上的，就
我这么酷、
就其实你的焦距，你看这个抬头显示的信息和路面的信息和路况是不用切换你这个眼睛的，是不用动你眼睛的肌肉的。
哈、
对，
哎，这有点意思、
对，然后
也是不是也是别的厂商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这个我倒没有考虑嘛，因为我家的车
是你们家的车比较老，
比较早了，
嗯、
最早的一批 HUD 的差不多。然后这个屏幕够大，那么它就可以不只是显示，比如说你的车速，然后你的一些转向灯什么的这些简单的信息，而是可以直接显示，比如说地图、导航，这个东西也是，导航也是你抬头，你切换头，扭头扭得越少越好。那么直接放到抬头显示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还有一个，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非常骚的东西了，就是中控屏。它的这个中控屏，不只是一个超大的屏幕，刷新率也很高。它有一堆非常离谱的功能，就是它支持拓展接口。它的屏幕一圈全部都是拓展接口。你可以在上面加不同的附件、不同的配件，比如说一个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东西，就是中控的物理按键。你可以在屏幕下方，然后跟用触点吸附，然后连接一个实体的按键。你可以用实体按键调音量、调空调之类的。然后车上的实体按键，那开过车的朋友肯定也都非常熟悉，这个实体按键绝对是非常有必要的。除了这个实体按钮，它还可以接一个叫什么智能双屏，这是两个看起来很像手表的两个圆环，上面可以显示时间啊、天气啊、车速啊之类的。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不是很有必要，就是这个东西给谁看呢？司机看这个太小，还要扭头，有这么好的 HUD 了，直接看看前方就好了，给乘客看意义在哪儿呢？
这是不是有点像苹果的那个 CarPlay 2的悖论，就是你显示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用？
那个屏幕毕竟够大，你可以把它当成，你都可以当成娱乐，比如说娱乐，比如说消费内容之类的功能。但是这个智能的双表盘，它就是一个小很小的仪表盘，手表大小的仪表盘，两个手表大小的仪表盘。我觉得是没什么用的。
哎，不过小米其实有一点好，就是它整个是模块化的，
是
就这些东西你都可以不想要都可以不要。
对，
比如说像这个双表盘，像这个中控屏的物理按键，你要是不想要呢，你就可以拆掉，
对，
你就可以不要。
是，
然后它给了一些冗余的设计，就比如说你这个，我看它说是你要是调空调温度什么的，你可以用这个物理按键，你也可以用这个屏幕。你还可以用就是这个
小爱同学，
对，挡旁边的小爱同学，或者说挡旁边还有一些物理按键，它给了你好几种方式，相当于如果你要是嫌太多了你可以去掉，你要是想要更方便点你可以加上，就非常的模块化。
是的，这模块化就是这个中控屏拓展接口非常骚的一点。然后这个接口还可以装这些氛围灯，而且这个无线充电支架也是要通过屏幕后面的一个接口接上去的。然后这个功能确实很帅啊，但是我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个无线支架、无线充电支架好像又没什么用了，毕竟你现在人车手机合一，你的手机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在你的这个中控屏上面。然后你的这个支架我觉得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你的导航、你的信息，但是这些东西现在又都能够在 HUD 里面显示了。你的这个支架还是要稍微扭一点点头，但是 HUD 完全不用扭头。这个超大屏 HUD 的优点就在这儿，你它能显示的信息越全，越像一个手机或者车机能够显示的信息，那么这个东西就一定是非常实用的。
确实。
然后它还可以加装比如说香氛机套装，还可以加装智能对讲机，还可以塞一个户外蓝牙音箱，这些东西都可以塞到这个车前面的车，这个中控屏下面有一个空间，你可以把它塞进去，可以替换。
哎，那这真是这零零碎碎的还挺多，
这些小功能都非常的用心。有些虽然不实用嘛，但它没所谓，我不要就行了。这些小功能都非常的戳动我。然后下一个就是小米手机的投屏，你可以把手机放到屏幕下面，然后就可以超快的无线充电，有可能也可以把屏幕投到车机上，用车机玩手机，但这还是冲突着。我觉得你 那这那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装这个无线充电的那么拖出来的一块呢？
这种时候其实你只需要把手机平放在那就行了。
对，你可以直接用车机操控了。
嗯，
有一点冲突吧，但是可以不要。
哎，这是小米的风格，就是你想这么用呢，可以；你更喜欢这么用，没问题。
嗯，哦，我突然又想到一点啊，就是
把选择权交给用户。
对，
感觉这就挺小米的，对吧？MIUI 那里面多少功能，多少开关啊，你都可以选，对吧？
对，我突然又想到一点啊，就是非小米手机投不了屏，所以。加装一个无线充电支架，好像这样看也是有用的
啊，确实啊，
这个应用场景
确实，
嗯，可以可以，嗯，毕竟小米他说了，我们对这个 iPhone 的支持也非常的好，
对标 iPhone 对吧？
让吸引 iPhone 用户，反正苹果不造车了，来我买我们的吧。
对呀，啊，果粉没车买了怎么办？
对，没车买了，并且他还支持无线的 CarPlay， 国产车支持，特别是这种。新能源车支持 CarPlay 的非常非常少了，
啊，
特别是尤其主要是因为他们
好像都在做
自定
了
系统，
对，
所以大家更想让用户用自己我们辛辛苦苦做的系统，你转头用了 CarPlay 那多不好啊！
对，
雷军说没事我给，
那真挺好的。
CarPlay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些电车啊，尤其是国产电车，他们的这种怎么说中控屏就是这些操作啊。好像都做的还行，
嗯，
都做的还挺好的，
嗯，
这个相对而言，这个 CarPlay 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大，
嗯，
当然支持肯定是好的，支持肯定是好的，
确实哦，只是比如说我家的车比较老了，所以这个 CarPlay 的体验是要比车上自带的车机好用太多了，
对，
然后它还有一个，它还在后座上，它的后座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利好苹果用户的，它可以接一个 iPad。
还可以换 iPad 吗？
就是它后面一排的，可以看到前方座椅的背面有接口，然后你可以套上一个特制的壳子，已经适配过 iPad 了。
我去，我以为它只适配了小米平板呢。
对，适配了 iPad。
就那个东西，就正常很多汽车不都会有那种后排座上那种娱乐屏嘛？
嗯，
只不过很多车呢，它都会是一个集成在车里面的。你上面的这么一个东西
啊，
那相当于就是一个安卓平板，完了这安卓平板呢可能过几年它就过时了，对吧？
嗯，
可能它就变得很卡了，那你也没法对它怎么样，对吧？你也不能换一个，但是小米说可以。我真就给你换一个，
你想用小米平板可以，
它不是一个这种平板形态的娱乐屏，它真就是一个平板啊。
嗯
啊，你想用，居然我没想到用 iPad 居然都可以。
对，你可以，
我还以为接小米平板接上去之后还能有什么，比如说 UI 可以变一变，更适合车上的操作。
我觉得吧，
但是我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嗯，
就只是一个平板，可能永远不用担心充电了。
是一个平板，对，可以充电，它可以有接口，我猜这个接口可能会同步一些车上的信息。然后 iPad 的话，你接 iPad 的话要下一个 app
啊，
下完 app 之后，你就可以控制车上的空调啊，或者给司机发个导航，
啊，
或者切一首歌之类的，
啊，
然后显可能我猜可能显示实时车速之类的这些功能。
哇，苹果用户真的有点心动了。
总之，他对苹果用户的支持非常好。然后我们再说回来，就是车前面还有一些细节，嗯，它比如说这个后视镜，中间的那个后视镜，还有车的两边，就是前面车前面有个台子，台子的两边，它居然搞了个螺丝孔，这个螺丝孔是相机的螺丝孔，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在这些地方装上，比如说 GoPro 这种相机，然后来拍摄。
怎么说，利好媒体老师，
对，差不多。
或者说你自己自驾游什么的也可以固定个相机，
嗯，是，你可以记录你的这个旅行嘛。然后我最近看了一些这些车评的这些视频吧，然后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有一个视角就是从副驾驶的右前方那边，然后来拍这个开车的人。那么之前可能大家都是找一个人在副驾来拍，或者再额外加一个支架来拍这个我在开车的画面。那么现在你就用那么小米四七上面，你就可以直接装在这个右前方。 我觉得是给考虑的非常非常周到。然后还有后视镜下面你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用来拍车前方的画面比较好。而且还有一个小细节，它在后视镜后面藏了一个 USB 口，这意味着什么呢？你可以给你的相机实时充电，你不怕你的相机录着录着没电了。
哇，这真的是想的好周到啊。
对，这些所有的细节就是功能非常非常非常多，我觉得不像是一辆汽车该有的功能，小米汽车都给了。
怎么办，我感觉这个车就是给我量身打造的。我就才29.9万。
我也觉得就是这些功能都非常的戳动我，就平常的车都这些小功能都大家都不考虑，就雷老板他想到了这些事情。但话说回来，其实我觉得一辆车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小功能固然很戳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这个驾驶体验。
对，就是很多这种新的车企啊，它造车的话呢，经常会有一些会在一辆车作为一辆车它很基础的方面，它可能就会有问题。就比如说你的驾驶体验，可能当然驾驶体验其实很
重要，驾驶体验
对吧，
嗯，
它可能会在一些车的作为一辆车而言最基础的一些事情上就没有做好。就比如说这两天被 MKBHD 喷得要死的这个，那喷是有理有据的，他喷就是他那个 Fisker 这个那个车呢，他就比如说他的这个软件体验做得非常的糟糕，他的中控屏对吧，他显示不了很多基础的信息，然后它的那个系统里面还有它 literally 它给你的车的这个启动控制功能做了一个500次的软件限制，就你这个功能最多有500次、
啊、
就
啊
嗯，然后你把你的手机连上这个车的蓝牙，然后呢哎拨不动，就蓝牙老是断掉，
嗯、
连不上啊。然后再比如说像特斯拉最近这个 Cybertruck 它第一批车呢做工有问题，这个车比 MKBHD 它评测的那一辆，这个车门呢就关不紧，
嗯，
就车门关不紧，有好大一
个
缝，
这个、品控问题的，
对，对，所以说像这种新的车或者新的车型吧，尤其是小米作为一个全新的，对，全新的这么一个
车
企，对，它好像是在这些汽车的事情上做的 surprisingly 非常的成熟。就是他在作为一辆汽车的角度来讲没有太多可以抱怨的、
哦、
这样一来你可能加这些小功能小心思可能所有的都是正收益，就是、
嗯、
就你不会因为一个你的底子不好、
嗯、
然后就导致你这些功能呢就都变成鸡肋。
嗯，是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最重要的驾驶体验，它的这些小功能都非常的好，但是驾驶体验这个总的来说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事情，但是它又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车上这些小功能都不痛不痒，但是作为一辆车你最基本的功能是开车，开着它到处跑，而且你可能5年10年才可能换车，甚至20年，所以这个最基础的驾驶体验我觉得是更为重要的。但是因为它刚发布嘛，我们可能看不到太多关于驾驶体验的评测这些说法，也还是挺期待后续有更多的这些体验的分享。而且我看了一下他们现在好像可以预约试驾，是啊，我挺想去试一试的，
啊，行，也什么时候去试驾，我们可以一起去试一试。
对，
嗯，
这个开车还是挺爽的。然后，那么关于小米汽车，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很多这些小米汽车的用，怎么说呢？
小米用户吧，
小米用户
发现小爱同学完蛋了，
对，
就小爱同学连不上服务器了。怎么回事？好像说是雷军在发布会上说了好多次小那什么同学啊，然后呢，就导致很多用户家里的小米设备纷纷响应。
嗯，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可能小米的声纹识别没有做得很好。
小爱同学是没有声纹识别的，应该
这样吧？
或者说它识别的比较有限？应该说，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小爱同学在这儿，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然后那个声纹识别默认是不开启的。
这样的吗？
对
啊，
如果开启了的话，它的功能也只是说，比如说我喜欢的歌，它可以根据这个声纹确定到这是我，然后我喜欢的歌，根据声纹确定到你喜欢的歌，就是这些功能，感觉好像没有，不像是那种防误触的声纹识别，防止误触发的声纹识别， 而是一些功能上的这些识别。
所以说就相当于是那说回这个发布会啊，相当于这个雷军呢每在台上说一次那个
小
内什么同学，然后呢就会导致哇用户家里的看直播的这个用户家里的小米设备纷纷响应，然后纷纷去请求小米的服务器。他说一次，然后呢这个这么多用这么多设备同时来访问一次小米的服务器，说一次访问一次，
那这可遭不住
了。他说了多少次呢？说了50多次，
而且是同时。
这就导致小米的小爱同学的这个服务器呢，直接就被干烂了。直接就瘫痪了。
这个非常
这相当于是雷军自己无意间啊 DDoS 了自己的小爱同学的服务器。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用户预定小米汽车之后他锁单了，误锁单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东西就比较搞了，很多人可能想着我买小米汽车刚发布我买了去装装逼什么的，但是锁单就意味着你不能退了，这个汽车已经进入生产阶段了，所以5000元就没了。
哼。
然后如果你后续要的话，你把尾款付掉，如果不要的话5000块就没了
啊。
但是这个东西吧，我觉得还是得怪这些用户，他
对啊
不长眼。
你要是不想买的话你锁什么单呢？
而且在锁单之前他有明确的告诉你说不能够，如果大定锁定配置之后不能够退款，不予退款。
对啊，
不看，
你都同意了，对吧？作为一个成年人，当然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了。
是，我觉得这点上面，我觉得很多人还搞什么维权群，我觉得这点上还是占小米一下。
对啊，这你维什么权呢？
太离谱了。
对啊，你自己签的协议。
由此也可见，这个小米汽车的热度实在是太高了。
对，就高到什么程度呢？就今天我在翻美团的时候，逛美团的时候，我无意间发现。就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家火锅店，这个老板呢，他居然推出了一个什么我是米粉，然后庆祝小米 SU7 这么一个套餐，就是老板是米粉什么的。我想哇哇，我一个火锅店都开始凑这热闹了。就这个热度真的非常的高，
太美，
就远超其他的那一些什么造车新势力
啊，
对，我感觉甚至可能比特斯拉这些都还要更高。就这个声量真的是非常的离谱。
是
非常的夸张。好，那么以上就是本周 WTR 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活着回来的彪彪。
我是昭昭，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